今日繼續同大家思想羅馬書第十二講，題目是不要放任，提防當得的報應。上次講到羅馬書，講到保羅首先講到神的審判要臨到不敬虔不義的人身上，首先用拜偶像拜假神做一個教導。當一個人拜偶像，拜這些本來神創造物，自己會越走越低，得到應得的報應。今日保羅講到另一個層面，上次講到神與人的層面，拜偶像拜真神的討論，今日講到人與人的問題，其中突顯到淫亂的問題、放縱的問題、放任的問題。當人有淫亂有放縱的時候，這個敗壞會臨到自己身上，有嚴重的後遺症，有嚴重的報應臨到人身上。今日經文是羅馬書第一章26-32節，我請弟兄讀雙數節，姊妹讀單數節。我請弟兄，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羞辱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又是谄媚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背人去行。这个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一些任意妄为人、放纵情欲人，很多时候在生命里面充满歪曲悖谬的道理和行为。这些歪曲悖谬道理行为让他们最后自取其辱，必然得着当得的报应。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淫乱的情况、放纵情况，首先用同性恋的表达，这个情况是一个很严重神要审判的情况。在26节说，因此神已经交出他们，让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女人把自然的功能，神创造有男有女结合家庭，男女的结合在神的婚姻里面是一个自然的方式，但是这些女人不要这个自然的功能，变为逆性反自然的功能，是神要审判。第27节原文说，加强同样地，不止女人是这样，男人都是这样，同样地，男人也放弃女人自然的功能，在自己彼此贪恋中燃烧自己，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承受这错谬妄为当得的报应。一个淫乱的人，一个同性恋的人，一个淫行的人，一个放纵的人，要在生命里面得着这个当得的报应。很特别，在神的创造里面，想问，如果一男一女结婚，他有婚姻里面的性行为，他会有性病的？有没有？没有。第一个放纵的人，很多很多放纵人会有性病的？会的。在很多去讲到同性恋的问题都是这样，有些人问同性恋和一些性病或艾滋病的关系有等等题目，在西方特别这个争论很大。我们知道有些领受艾滋病的人是因为其他人传染给他，好像有些人用一些不好的针或者血输血，或者有些在非洲有很严重的艾滋病，有些可能是有母亲怀孕等等情况，有不知道什么方式，那些艾滋病传到小孩都有，所以这些是一个受害者，他不是因为自己行为得着这些 病症。但亦有些情况是因为他的滥交，因为他的同性恋行为或者其他的任行，将这些的病患带到自己生命里面。神有很严厉的讲到，用这个任行，用这个同性恋问题突显到人其中的大问题。当我任性妄为的时候，神要将他的惩罚去当得报应临到我们世人身上。这世代里充满很多的淫行，有很多同性恋的问题。最近报章讲到美国这个泰加沃这个护士真的要离婚了，巨额要跟这个太太离婚。 跟住又講到美國前任嘅副總統 Al Gore 咧，被人告，即係啲淫行嘅問題俾人控告。世上裏面不斷充斥呢啲嘅新聞喺同性戀問題咧，又係西方好爭議嘅問題。記得我只喺十幾年前喺美國留學嘅時候咧，那個地方咧有個教會咧，就講聖經裏面對同性戀嘅批判啊。但係反對佢群體咧，首先其中反對一個基督教嘅中學嗰啲學生。那些學生呢就聽到很多人權的問題啊，對人要尊重啊，不要批評人啊，人有任何自由啊，你講人這些個人的生活呢就不對了。反而這些基督教的中學的學生反對這些立場都有啊，在香港都可能越來越有爭議性，有很多的衝突性的出現都不奇啊。在很多時候呢，在我身邊裏面呢，這些問題呢不知不覺呢若隱若現出現，也認識有些家長呢考慮要送個女呢去不去女子中學啊。聽聞女子中學裏面有少量的女子中學，有少量的女仔呢，哇，那些女仔同學呢比較好親近啊，握下手等等情況啊，有些人擔心有些 tomboy 啊，某些情況發生。我記得自己呢以前在長洲侍奉的時候呢，逢星期日呢都坐車到中環，今天就坐船去長洲。中環呢就好多女傭，即係外籍的女傭啊，間中有撞到女傭呢，兩人呢好黏埋喎，啊，好似好親近，好多故事。認識都有知道一部分的情況都有類似的同性戀或者敏感的情況出現。這些情慾的問題、失敗的問題不單止社會裡上常見，有時也臨到教會裡面。2006年11月美國一個很出名的牧師，是美國福音聯盟的主席，是 National Evangelical Association， 這個很大的福音派的組織的領袖，他一個50歲的牧師已婚，有5個受仔的爸爸，被一個男的按摩師控告他跟他有些複雜的關係，又有呢就又有吃一些軟性毒品等等情況，最後他要辭職離開了教會。這些問題是入到教會，入到很多的群體裏面，其中在同性戀的問題裏面很嚴重呢，影響緊天主教。有些人說天主教的特別美國啦，天主教的教士里面呢可能有三成的教神父呢可能有同性恋的倾向。最恐怖一个件事呢，就是在 Boston 的事件里面呢，发现有很多天主教的教神父呢伤害啲细路仔。所以其中一个出名的人物呢叫 John Geoghegan， 这个人呢曾经在六个 Boston 的教区伤害了很多的年轻人，后来被判监9至10年。有些统计说呢罗马教廷在特别美国呢2007年呢用了6亿多美金处理这些案件。在1950年到2009年这段期间呢，有些人估计罗马教廷在美国处理这些性的控诉呢大概用了26亿美金。其中一个调查呢，就在1990年一个圣方济会一个教士就寄了500个问卷给这些不同的教士。其中收了398个，这398个的问卷回答呢就45个说只是基或者同性恋倾向。今早有机会咁啱上网睇睇呢，有报章就讲到有一间香港的小学，那个校监是一个神父，同一个好几年的一个已婚的女子呢私奔等等故事。淫乱问题是入到社会，入到教会里面，对神是成为一个很荣耀亵渎神的事情，一个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神恨恶一切的奸淫，更恨恶各种违反神创造原意的淫乱。神要建立的原意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任何离开一夫一妻制很多的性伴侣或者同性的伴侣都是神违背神创造原意的淫乱，神都是极之的憎恨。所以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对这些的淫乱问题很严厉讲到神的立场。其中利未记20章讲很多不同的淫乱，第20章第10节他说与邻舍的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要什么都必致死。神很严厉对淫乱的时候非常严厉，跟着就讲同性恋问题13节，我得一起读吧。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 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当代的迦南人的民风就有很多不同的淫乱，很出名的例子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例子，很多这些等等的故事。但不单止是有其他婚姻以外的淫乱，有些同性的淫乱，还是很核突到当时有些人和兽一起的淫乱。在第十五节说，人若与兽淫合，总要致死他，也要杀那兽。后来到美国的性开放的时候，六十年代的性运动里面，各种的性玩意都尝试，包括与兽淫行的事情，当时很多美国人都乱来尝试。过晒神的界线的时候，破坏自己生命，得到当得的报应，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破坏了。到今日美国和很多国家里面，离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家庭破碎是一个极之严峻的问题。所以在新约也是同样提醒这个问题。新约提摩太前书第十一章第十节，行淫和亲男色的，保罗再讲其他问题，其他罪都是神所憎恶的。在临前六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吧。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么？不要自弃，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恋童的、亲男色的，第十节一齐，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神好严厉，讲到好多好多的罪，特别用好多篇幅讲到淫乱或者同性恋等等淫乱的问题。在今日海啸里面，我们好自然好关心经济，因为当一个家庭面对经济变幻、贫穷或失业，有很多的问题。像上个礼拜美国的股市一路跌了五日，看美国新闻，美国的领袖很担心失业的问题。失业一个是很严重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越接触很多人的时候，发觉其实比经济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人的放纵和家庭的破坏。所以保罗首先在第一章开始讲到拜偶像的问题，跟着讲其实除了拜偶像这么严重核心的对社会对人类的问题之外，就是放纵情欲和破坏家庭，是人类和世界最核心危机之一。小的时候听过一个讲法，就说友情饮水饱，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即是有个比喻，就是如果一个家庭彼此相爱各尽其职，如果家庭相对贫穷一点，是不是这个家庭一定不开心的？是不是一定不开心的？这个家庭的人都彼此相爱又各尽其职，虽然相对贫穷一点，是不是一定不开心的？不是的。但另一个家庭很有钱很有学问，各自去放任精彩，各自有不同的淫乱，各自有复杂的关系，请问这个家庭开不开心？一啲都唔开心，一啲都唔开心。所以圣经一个好重要提醒，当我哋思想到圣经里面嗰个人类嘅问题嘅时候，淫乱、放任、破坏家庭，系历世历代一个好严峻嘅问题。所以保罗先讲到同偶像嘅问题，跟住讲到呢个问题。所以罗伯书第一章廿八节话咧，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将他们交出作为审判，让他们全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有人以为自己继续放纵是一个好事，其实继续放纵就是越沉越低，自寻死路的情况。圣经里面很特别，就是当我旧约的时候讲到以色列的人败坏的时候，拜偶像拜假神的时候，圣经很喜欢用两个字形容他这个行为，知道什么两个字？就是淫乱的字。我看以西结书第23章35节，一起读吧。主耶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后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的淫行和淫乱的报应。拜偶像是一个属灵的淫乱。跟着保罗先在罗马书处理属灵的淫乱，跟着处理了肉体的淫乱。无论是拜偶像的属灵的淫乱，或者生命里面肉体的淫乱，都是神所恨恶的，都是在生命里面得到应得的报应。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怎么形容那个世代呢？马福音第八章38节，耶稣这么说，凡在者什么淫乱罪恶的世代，拜偶像的淫乱，生命的淫乱， 这世界充满了各种淫乱罪恶的世代。中国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贪污的问题。但中国自己都研究呢，贪污的问题呢通常呢就从淫乱开始。当有个官娶了他，找了他二奶、三奶、四奶之后呢，就更会贪污。所以中国呢有一个俗语去介绍这个问题。这些网民呢就写了一些俗语呢就提醒问题。你提醒啲贪官，佢话咧，如果你唔保住自己嘅下半身，身体嘅身，你就冇下半生生命，迟早俾人拉。佢哋好知道呢个问题系影响社会性好广泛嘅问题，好多不义嘅情况就系从淫乱开始，跟住放纵到好多好多嘅问题。好可惜咧，呢个淫乱、放纵、任性嘅问题咧，亦临到基督嘅教会里边。美国多啲数据，亦多啲发现呢个问题。1988年，美国咧一个好出名嘅教牧嘅杂志、领袖杂志叫 Leadership， 就访问咗1000个即系问卷调查，1000个教牧。佢呢1000个调查调查翻嚟到咧，就话咧大概有12% 啲教牧咧有婚外性行为。请问12% 多唔多啊？即系大概8个里边有几个啊？一个好犀利，跟住咧，佢哋有另一个出名的杂志叫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有一个出名嘅基督教图杂志，又访问佢大概一千个读者。请问订呢啲基督教杂志嘅人，多数基督徒定唔系基督徒啊？多数基督徒啦。呢一批基督徒读者都唔系教牧，佢哋有婚外性行为咧，大概有23%。你谂下到今日点解美国咁多嘅破坏咁多困难呢？家庭嘅问题、淫乱嘅问题，连基督徒都唔守住呢条线，社会嘅败坏破坏就喺边度呢？当时保罗面对嘅时代，罗马帝国里面啲皇帝、啲贵族都系好多嘅淫乱，异性嘅淫乱有好多，同性嘅淫乱有好多，所以难怪保罗去写信俾罗马嘅时候，首先就批判咗啲属灵嘅淫乱、拜偶像。跟住就讲到人肉体嘅淫乱，其中凸显到呢个同性恋嘅问题。保罗跟住罗马书继续讲，就系呢啲任性妄为嘅行为，渐渐就会充满各种嘅不义同私欲。淫乱唔会一步就系停喺淫乱，慢慢有更多更多嘅罪，更多恶事会发生，充满咗各种嘅不义同私欲，最后就害人害己，敌对神。神其中一个好重用嘅仆人就系大卫。大卫年幼时就打败哥利亚，当曾经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几多？慢慢一个被神重用人，先形容系与神同行嘅人。大卫第一个跌倒，严重跌倒系咩罪？咩罪？奸淫罪，系嘛？奸淫罪之后，佢就想讲大话，讲大话唔掂，最后用咩罪啊？就要害死拔士巴嘅丈夫，杀人罪。是不是只杀死一个人啊？小哥不知道。他将拔士巴和其他士兵、无辜士兵送到前线不理，等人被敌人杀了。由奸淫之后慢慢充斥了很多的罪，最后杀人罪。最后拿达斯之说他是亵渎神。所以罗马书就这样用表达，用几组的形容词形容，就是这种的罪放任的事情慢慢又充斥了各种的不义。第一组就话咧，系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用四个形词形容呢一好多好多嘅罪，好多嘅罪性。跟住咧，第二组就系充满着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毒恨。请问有淫乱、有放纵嘅事情，有冇嫉妒啊？有嫉妒之后，有冇凶杀案发生啊？地上好唔好多？因为淫乱而产生的凶杀啊，有凶杀案产生，有冇咧增敬啊？有冇增敬啊？有增敬以外，有冇诡诈？好多诡诈之后，最后毒恨，由爱变恨，受害者嘅恨，各样嘅恨，充满咗呢啲一切嘅事情，跟住充满咗呢一切嘅不义同埋污秽同埋私欲嘅时候咧。就慢慢啲人嘅习惯就破坏所有嘅戒命，一步步咧唔止一个戒命破坏，好多个戒命都破坏。 即保罗在下面就形容，即系从内到外，从心态到行为，慢慢咧内边嘅思念用思欲咧就发展到行为里边咧，就完全嘅敌挡神，伤害人。所以第三十节咧，形容啲比较外在嘅罪，吓，又是啊谄毁嘅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啊侮辱人，好骄傲嘅，狂傲嘅，自夸嘅，捏造恶事嘅，连父母都违背嘅。各种的罪越做越多，越做越明显。所以中文有一种讲法，就是罪从心生，恶就从口出来，各样表达出来。香港都越来越在一个到处骂人的社会，在公司里面又可以随便骂人，在社会里面报章又可以随便骂人，有时间中在教会都可以随便骂人，将很多的罪念里面从此很放纵出来的时候，这社会怎么有平安。跟着去到三十一节，我看直译的版本，看三十一节，看研究目三十一节，一起读吧。无知的，无信实的，无亲情的，无怜悯的。原文是四个 A 字带头的字，希腊文 A 字即是无的意思，即是没有这样东西，没有亲情，没有知识，没有信实，没有亲情，没有怜悯，什么都没有，即是所有美善的都冇，一个任意妄为的人，就好像中国人一个说话，四大皆空，皆空不是冇钱财的问题，冇晒一切的良善，一啲美丽都冇，冇知识，冇信实，冇亲情，冇怜悯，乜都冇。我记得自己在读神的时候呢，就有机会呢，有修读呢啲撒母耳记上下旧约嘅经文。咁后来揀咗撒母耳记下一段暗恋大卫儿子暗恋嘅经文，越研究咧越发觉咧，当一个有错误嘅爱情观念放纵情有时候咧，件事可以非常恐怖，非常黑暗。我实睇一节经文，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第一节，我同贤哥我一齐读吧。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爱他。圣经用词咧好精炼，但系好特别咧，同一节经文用咗两句说话重复，边两句啊？大卫嘅儿子亚沙龙一边啊，另一边系边个啊？大卫嘅儿子暗恋，而家大卫嘅儿子暗恋中意咗边个啊？大卫嘅儿子亚沙龙嘅妹，即系中意咗边个？同父异母嘅妹啊！所以呢爱字咧，就好似现代话叫爱，其实圣经里面唔系爱，呢个情欲啦问题。但呢个姑且圣经话用呢个爱字，爱到咩程度呢？第二节，佢为呢个妹子忧急成病，所以目的呢要去做啲动作，想亲近佢啊等等情况。后来谂咗啲计，搵咗爸爸大卫啊，送个扮病叫妹嚟服侍佢，就喺十四节圣经话咧就强暴咗佢。最特别喺十五节，我睇十五节，我哋喺荧光幕睇到十五节，一齐读。随后暗恋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深，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佢得着佢应有嘅事情，想追求嘅嘢，跟住佢系咪叫爱啊？变咗咩啊？恨啊！好特别啊！所以里边其中一个好重要的观念咧，就系咩叫真爱？真爱是当对方是应有的尊重给他，真爱是看对方是珍贵的。如果我们只是朋友，我就按朋友的尊贵这样朋友相处，我们是夫妇就按夫妇的尊贵彼此盟约彼此信守。但当对方不是当对方是应份的做，是做超越应份的事情，某程度上就是不看起对方，看对方是卑贱，也看自己生命是卑贱，也是不尊重神，不尊重自己，不尊重人。当他这表面的爱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这个圣经里面爱就变成恨，放了不尊重，跟着好像这个圣经里面暗恋就慢慢看不起他伤害了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去恨他，不止恨他，还看不起他，要赶他走，走啦。跟着后面十七节话呢，就话叫啲仆人掟呢个女仔走，一走门口就闩门，我唔理佢，掟出街咁样。喺好多人嘅感情生活里面呢，可能自己有呢个错，或者经历过呢啲伤害都唔奇。 表面的这些的爱最后变成恨，变成伤痕。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提醒，就是任意妄为的人是自投死路，又引诱人入死路。这条路是神很严厉批判，所以十三节说他们需要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要怎样当死的，原文是 worthy of death， 配死亡，配死刑。新旧约都强调这个任行的事情，放任的事情是配死亡。但他讲到这些人的特质，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做什么，还喜欢别人去行。有些人说男性很多要犯淫乱的事情，放任的事情，有些叫男人叫狗男人。咁好得意呢，有啲男性呢犯错嘅时候呢，最初呢怕丑嘅时候，有少少自尊心，有少少嘅是非心，有少少良心嘅时候呢，犯呢啲错嘅时候呢偷偷去犯，唔想人知。但当有啲男人呢犯得多嘅时候呢，有啲男人係鍾意点呢，带住一班猪朋狗走狗，唔係猪朋猪朋都唔记得点讲，猪朋走友，一班人去做。诸佛啲坏嘅朋友一齐去做，系咪有嗰情况？系啊，好大声喎！有时候你食饭，啊，我今日去点边度啊？几位啊？咩价钱啊？咁啊，同我睇翻你咩平啊？咁啊，好大声讲，当住大庭广众咁讲，自己去做，亦喜欢别人去做。咁嘅人咧，慢慢心就黑晒，对神嘅良善唔反应，就沉喺沉沦里边。死里面一个很重要提醒，就是真正爱是清洁的爱，是一个深深尊重对方的爱，要将真正的尊重给对方的爱，是看对方是非常尊贵的。所以讲到婚姻的讲座里面，很喜欢一个字眼，就是真爱是值得等待。但现代人就喜欢很多的错误的爱情观，一刹那间，曾经拥有，霎时冲动，好多呢啲字眼就入到人心里面。有啲话点能够等待啊？其实等待真系唔容易可能。但圣经里面咧喺创世纪讲到一个人咧，好中意一个女仔，佢真系好多等待。你估到个主人翁系边个？啊，其中出名的例子就是雅各中意边个？拉结。我睇创世纪29章18节，一齐读啊！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用七年的人工去落聘，咁佢就首先喺金钱上都好多付出，唔但唔止咁样。想问呢做七年打工嘅时候，佢冇喺身体度亲近呢个拉结啊？有冇？咁佢等拉结等咗几年啊？七年喎，系嘛？佢好中意个人都可以等七年喎，系咪啊？我睇第二十节，佢话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几啦？七年，点解？他因为咩啊？心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咩啊？几年？佢有冇等七年啊？有喎。因为一个真爱嘅时候，就看对方系值得尊重，系将最美俾对方，最美俾当就一个圣洁嘅婚姻俾对方。等七年。而家现代嘅人点认识爱情观？好多咧，第一个咧学习就喺电视。电视剧、电影是吧？电影、电视剧通常都是这样，一拍拖没几耐呢，就走间房里面熄了灯，咁样唔熄灯嗰啲再三级嘅，一级二级嗰啲熄咗灯，咁样呢就系现代嘅爱情观。又睇咗好多嘅小说文艺嘅作者，其实我发觉呢，就今次准备呢个讲章里面呢，揾咗两个即系文学嘅出名嘅人物。但一个呢多多少少受基督教影响，佢整个婚姻观生命都唔同咗。另一个呢可能冇基督教影响，家庭有破碎，佢整个婚姻观都系错误，生命而好凄惨。就好似呢呢啲人作者写好多爱情故事，好似瞎子领路跟住行呢越走越黑。第一个例子系张爱玲，大家听过呢人名啊，好出名个电影呢倾城之恋就去拍，佢仲有好多嘅其他电影我唔讲啦。少少即系准备嘅时候咧，睇翻佢嘅生平咧，就发觉人生里边有好多爱都系痛苦。佢对爱情好悲观。佢出身好好，佢嘅祖母系李鸿章嘅长女，好显赫嘅家庭。 但是这个婚姻故事很悲剧的，很悲哀的。他说呢，一个男人如果彻底认识个女人的时候呢，就不会爱她了。那我想问呢，如果一个结婚五年的男人应该爱不爱老婆？应该结十年呢？廿年呢？越来越爱她了嘛。所以仲会结婚廿年冇㗎啦。你越识佢就越爱佢。当然我越识即係越知道对方有困难有失败呢，真实嘅。係咪咁样就等于唔爱佢呢？佢冇基督嘅爱。佢呢一句有意思有错误㗎。冇一个女人因为她灵魂嘅美丽而被爱。即係话一个女人内心几好都唔会被人爱。可能佢撞到咩男人可能。就咁嘅人生里面呢，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下一章，他做到一个被称为汉奸的文人，叫胡兰成。1944年那时候打仗抗战，在上海里面有个文人肯做日本管治的政府的官员，所以被称为汉奸。他自己有夫之妇，竟然呢将我一撞到他呢，就乜都跟晒他。跟住呢几个月后呢，这个人呢就同佢第二任太太离婚，跟住就同我张丽结婚，跟住呢两年几就离婚。离婚的时候呢，张丽呢写一句说话俾呢个离婚嘅老公，佢话我现在已经唔鍾意你。点解？因为你好耐好耐前都唔鍾意我。因为呢个人呢同佢结婚就继续同好多对一起。所以呢我现在唔鍾意，因为你好你结婚好耐好耐已经唔鍾意我。咁过咗好多年之后，呢个伤痕影响佢一生。到佢差唔多中年晚年嘅时候呢，突然间听到消息呢，呢个前任嘅丈夫呢准备将佢所有即係识咁多女人嘅情史写晒本书出嚟。仲将啲故事呢写到复杂啊咁样。佢好驚呢啲世人呢以为嗰个啲女人只係即係将佢老公嘅样呢写个文笔制佢。即刻又写另一本书，你下一章啊。老公写本书叫《今生今世》。他自己写一本书叫小团圆，将个故事自己讲返自己嘅故事，唔俾老公就係呢个前任嘅老公正讲。但呢个小团圆里面讲到佢生命里面嘅破碎，佢嚟自一个清末贵族家庭，爸爸妈妈各自精彩，好多核突嘢发生。跟住呢爸妈妈同一个姑姑又同一个男人就三个复杂关系。跟住表兄弟里面表亲戚里面有好多复杂嘅故事。跟住讲到佢同呢个胡兰成相聚嘅时候，佢话呢个男人竟然为佢离婚，佢崇拜佢，系咪应该崇拜佢啊？呢就系现代嘅故事，错误嘅故事啊！但系你一幕讲到咧，呢个男人继续识另一个女人，讲遇一个就讲佢点样识另一个女人，同呢个老婆讲，搞到佢自己一幕咧就系望住屋企啲刀，究竟攞边把刀插死佢好咧？咁下一幕下一章啊。一幕里面好深刻嘅就係呢追呢个典故，就係当佢仲未离婚嘅时候呢，佢仲好有一段时间逃离咗去温州，又同另一个女人啊姓范嘅女人一起。竟然呢将我嚟又去到搵到啲老公，三个人住埋一间屋。将我嚟呢曾经呢懒当时新潮嘅太太放冇所谓啦。你仲同丈夫讲，我想帮呢个女人姓范嘅女人呢画幅画咁样。画多两笔。之后嚟忍唔住都唔画。老公问点唔画，越望佢好似你咁样。唔画啦。错误嘅爱情观，悲哀嘅生命，影响悲哀嘅一生。另一个文艺界好出名嘅人物，下一章就係冰心。冰心同张爱玲唔同，因为佢喺年轻嘅时候有基督教嘅精神影响。佢返基督教学校。佢其中一个名句就係有爱就了一切。佢喺后来共产党嘅中国成长，佢可能唔係好典型嘅基督徒，但係佢自己亦讲过，佢话基督教嘅思想深深影响佢嘅道理，影响佢所谓嘅爱嘅哲学。佢嘅女话呢，佢妈妈有个特质就係非常尊重佢哋，非常尊重佢哋。我諗起圣经里面嘅说话就係、是、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即连有呢啲基督教精神，多多少少将冰心嘅著作同当代好多比较灰暗嘅著作系唔同，所以巴金就咁讲， 冰心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好像一明灯，它比我乐观，它更有力量。当冰心死的时候，温家宝就讲一句话，我非常敬重老人家的行为，他是一个风骨的人，有爱心有感情的人。我看下一章，最后再看下一章。冰心年幼的时候21岁就写篇文章，个题目看下一章，看题目是什么？我加上什么基督是等于什么？好特别的题目，中文题目，我加上基督等于什么？他原来有个宣教士就在年轻的时候走到去教会的地方，就说西门加上基督就成为神用的彼得，他挑战班学生，你加上基督会成什么样？他这句入到心里面，他想到当时在追求信仰的时候，他说当一个人仲有天赋有才干，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都是行尸走肉。跟着我看下一章，他跟着挑战他的读者，我希望将这个方程式写给你，要你反思的题目，我加上基督是这样，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多多少少被这个基督教精神去管理的时候，后来对他婚姻有很大的帮助。后来他基督出国留学，去美国一个很出名的女子的大学，在搭船的时候就撞到另一个，下一章撞到他后来的丈夫吴文祖，两个都惺惺相惜，但没有机会很深入的了解。后来有机会呢，咁啱两个呢就又去到 Cornell 大学啊，有个短期课程，喺 Cornell 再相遇。咁佢呢个文祖都系一个大学问嘅人。咁呢个文祖系当时嘅风气，就问了一句说话啊，我们可不可以最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我唔知咩意思啊，系求婚啦定想系有咩关系，我唔好清楚啦啊，最亲密一起。咁冰心又好鍾意呢个男人。咁翻企諗咗一晚。咁喺 Cornell 大学嘅时候呢就答佢。但是我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最后定下来。他有没有等待？他有等待。后来这个男仔就写信给冰心的爸爸求婚。他说你的女儿是一个新思想和旧道德兼备的人。他爱得很认真，爱得很专一。他不轻易爱，但当爱的时候，这个爱就不改变，是一个不朽的爱。我被你女儿这份的品格所感动。后来这个夫妇相聚了60多年，在很多文人复杂的群体里面算是家庭很恩爱的一对夫妇。所以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就是这个真爱的根基很重要。这个世界上太多错误的爱情观、情欲观或者放任观，我们有一个按真正尊重的地方去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友谊，建立我们的真爱。所以结束时候最后一点就是提防假爱，追求真爱。其实情欲的事情根本就不是爱，不过世上好像很多用爱这个字好像暗恋伤害他妹妹一样，用爱这个字，这不是真爱，是假爱。所以我们提防假爱，要追求真爱。而真爱的做法就是要跟从基督，效法基督，得着基督。很多婚礼里面我成日讲有一个比喻，有三个人的比喻。如果我们好像手踭同个手距离神很远，距离主耶稣很远的时候，太太又同主耶稣很远的时候，两者距离都很远。但当我们如果我们好像一个手掌一样，我们距离主耶稣很近，我们彼此又爱对方的时候，我们两者距离近不近？就近了很多。所以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当我们婚姻的教导里面，爱的教导里面，就是要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为人舍命的爱，就懂得真爱。让一书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神创立人类的时候，第一个要创立的制度是什么？就是家庭。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就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做的。神要在这个家庭里面见到这个真爱，所以又会讲到是人伦之间的爱，亦暗示到神与人的关系，基督教会。所以真是神人关系，一个真正的爱，人与人之间是真正的爱。相反，人在与神关系又要淫乱，在人的关系又要淫乱。所以难怪启示录讲到呢，那敌基督是什么？是大淫妇。相反，我们要将来在与主相聚的呢， 是去羔羊的婚宴婚礼。我们教会是主的新娘新妇圣洁的爱里面。对很多男人来讲，婚姻里面一个提醒，是一个很大的秘诀，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有一个挑战，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一起读啊。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请问教会多不多问题啊？教会多不多失败啊？教会多不多瑕疵啊？但基督爱不爱教会啊？爱。好似张爱玲讲，如果越认识你就唔爱你咧，哇！你敢唔敢结婚啊？相反，越认识仍然有嗰基督牺牲嘅爱、接纳嘅爱、挽回嘅爱、更新嘅爱、无条件嘅爱，这个家庭就蒙福。所以如果一个群体唔系建立一个有生命嘅好男人、好女人，有主嘅生命。这个家庭这个社会就不稳定。我看一张照片，看一下荧光幕。这个右上角呢有个形容到这个样子，一个男人带着电单车孭着一个人。这个四川地震的时候呢，其中一个男人的太太死了。跟着呢孭着女人太太尸体带着电单车被记者影着。咁你啲记者呢就网民就话呢，话这个男人太太死了都肯孭着他尸骸。送出去，哇！这个伟大的男人，所以当时中国咧话系中国最有情义嘅啦，丈夫。咁后来嘅话就话佢都话点，呢个最有情义嘅丈夫都太太死咗啦。咁未结婚嗰男女人可以向佢求婚咁样，咁好多女人就写咗啲信咧，就同佢联络。后来咧，竟然有一个深圳嘅四川背景嘅女仔真系要揾佢，跟住咧又去到四川同佢相遇，九日之后就结婚，闪电结婚，几耐离婚啊？年半就离婚。后来呢中国一个电视嘅访问呢叫真相30分钟讲真相，搵返呢个男人嘅故事。原来呢男人唔系好男人嚟嘅啫。原来呢同个女人太太成日闹交准备搞离婚。太太亦唔系一个好女人，死嘅时候打麻雀咁样死嘅。咁你系因为咁嘅情况下呢，就喺咁嘅情况下呢，就太太个兄弟呢就好唔鍾意呢个男人。睇下我知道呢个姐姐妹妹死咗咧，一定逼呢个男人要唔好留姐姐度，要搬走佢。咁样呢被逼咧就咁样骑单车咁样揸车走啊。咁点知记者影咗相咧就好多幻想咁样，这是最有情义嘅丈夫咁样。所以一见钟情好危险嘅即系唔对对方完全唔了解，唔知嘅品性嘅时候咧，就好似男人一样，一个美丽虚假嘅故事，不虚假先害咗另一个女人。所以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彼此要亲近基督，彼此效法基督，彼此有对对方有委身，这种的爱才是真正的美妙。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入到这个群体里面，好像很多人刚刚建立家庭的时候，希望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祝福。最后一个例子，睇完个幕，一个咧，佢出生喺中国，系一个外国宣教士嘅女儿。佢年轻嘅时候咧，系未进入恋爱、未进入婚姻嘅时候咧，就已经有祷告，自己写咗个祷告嘅诗。The man I prayed for， 我祈求嘅男人你。佢话神啊，我祈求男人咧，即系唔一定咧就好英俊最紧要系好似你一样，好似神嘅荣美佢唔一定咧好高大，好有天赋、有财富但最紧要佢头能够抬起头，有清洁嘅眼睛，有正直嘅肩膊无论佢几多富裕，喺地上状况点样，我可看重嘅佢有佢面容有神嘅品格，有坚毅嘅灵魂，同埋一生里边咧有个追求神嗰种坚定嘅单一目标。你睇下张相，下张 PowerPoint 啦。跟住我哋再讲咧就下一张啊，跟住话佢话当佢嚟嘅时候。当佢眼睛发亮嘅时候，我就见到佢系嗰个男人，系我祈求好耐嘅男人。我睇晒下一张 PowerPoint 啦。咁呢个女仔祈祷之后咧，后来喺大学里边咧，真系撞到一个男人，好高大添咁咧就仲系传道人喺度进修读书咁佢见到佢识咗佢之后咧，夜晚静静地又唔同个男仔讲， 心里边向神祷告，佢话：神啊，如果我跟你结婚咧，就系我最大嘅荣耀啦。咁样，但系唔敢同个女男仔讲啊。咁啊，有机会咧，男仔又中意佢，咁咧就约佢崇拜之后咧，去一个听音乐会啊，听咗韩德尔嘅尼采啊。咁啊，完咗之后，男人就讲咧，我望落去样咧，好似有基督嘅样貌。吓，唔知个男仔睇前面定睇旁边啊？咁呢个女仔咧，都系大家可能熟悉嘅人物啊。睇下一张相，呢、这个就系郭培里嘅太太吓 ，Wolf 啊。啊，左边嘅相咧就攞张去郭培里唔知捉棋咁样倾偈。中间幅相咧就好凸显郭培里佢嘅婚姻生活，攞住夹嘅。郭培里当时咧出外报道，喐下就去咗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最少嚟多好多挑战。曾经可能年幼嘅时候，佢都有好多女士美丽嘅环境。到年老嘅时候，仍然会白发，啊，面容难免有潮皮。但最特别咧就系中意佢右边两个人好年老嘅时候影幅相，睇下只手系点样啊？就系拖住，佢系咪同张爱玲所讲一样啊？越认识佢，又越憎佢啊？唔一定喎，到老都可以拖住。到Wolf 啱啱过身一段时间啊，佢安息之前咧有个聚会，郭培里就咁形容佢太太，佢话：今日我比65年前喺 Witten 认识佢嘅时候更爱佢。我今日比65年前喺 Witten 认识佢嘅时候更爱佢。有两条路俾大家拣，你要拣张爱玲嘅人生，定系宁愿拣呢个 Wolf 啊呢个人生？圣经里面的道理是可以行出来的，因为他能够有主耶稣的同在。结束的时候送大家三句说话，有耶稣就有真爱。但是很可惜，就在教会里面都有这个问题，有些人曾经有耶稣，曾经说有耶稣，他离开耶稣，离开了真爱。所以我就加了一句说话，不止有耶稣，应该怎样？永远有耶稣，永远有真爱。一起读这三句说话吧，一起读吧。有耶稣有真爱，离开耶稣离开真爱，永远有耶稣永远有真爱。我同心祈祷。天父，在这个世代里面真的很多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败坏，其中一个很严重的败坏就是人有任性妄为淫乱的事情。有时我们好像私欲很多的引诱有些社会里面充斥，就算我们自己或者基督徒，有时难免都很多的试探，很多的疑惑，很多很多不容易处理的事情。但主要你都提醒我们，就在里面就有真爱，在里面能够保守我胜过这一切的试探，在里面我们能够跟肢体之间有清清洁洁的关系，在里面我们在婚姻里面有圣洁的爱。我们求主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都是，无论是单身或者有家庭的，都是里面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有份一份高贵的爱在我们生命里流露。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教主耶稣得胜的名求。